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我称它叫国教时期，从公元313年一直到1500年马丁路德改教，这都是国教时期。康斯坦丁他原来是个将军之一，他们几个将军在争夺皇位。那么康斯坦丁是统治罗马帝国西边的地区的将军，那么跟中间的跟东边的大将都在打。那一个决战的前一天，他本来是拜太阳神的，他就看日头，看看看看，突然之间不知道是日光太闪还是怎样，他说他看到异象，看到日头边上有个十字架，然后有个感动，用这个做军旗的标记。晚上做梦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用一个叉叉中间一个圆圆上来的，这是希腊字的，第一个是 key， 第二个是 row， 其实就是 Christ， 基督这个字的头两个字母。梦中说用这个来做记号，所以你去看到那个很多记号，一个叉叉一个 row， 这就是基督的记号。他梦醒了以后果然用这一个做他军旗的记号，结果打胜仗了，统一了罗马帝国，他做了皇帝。所以公元313年他就在米兰颁布宽容令，不许再逼迫基督徒，让基督的信仰福音可以自由传，同时积极进行建造大教堂。以前在山洞，在坟茔，在屋里，在很多秘密地方聚会，以后在罗马盖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渐渐越盖越大。当然最大的就是圣彼得大教堂，他们找出很可能是彼得埋葬的所在，过去盖过小教堂，以后盖大教堂，越盖越大，现在成为梵蒂冈他们重要的所在了。他也让基督的福音从另外一个方向更自由的传，所以礼拜天放假。他本来就是敬拜太阳神的人，所以对于这个 Sunday 礼拜天，他以后就转换大家敬拜耶稣。礼拜天不必去上班了，以前大家清早起来敬拜复活的主耶稣然后去上班的，我们现在十点多十一点都会去上班，这是以前了。今天你们比较有福了，十一点下午还回家，有一些弟兄就看 football， 姐妹去 shopping， 以前不行的了。礼拜天聚会崇拜完赶快就去做工，康斯坦丁皇通通放假。那他当然他用的是 Sunday， 这是，但是他心里是希望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以后干脆把12月25号也在他那个时期 也是一些主教提出来，12月25号原始也是拜太阳的，因为日头渐太阳渐渐长了，从12月22、23这个冬至以后，太阳渐长，黑夜渐短，所以很多人是拜太阳的，也改成以后成为圣诞节，这个是一些主教们提出来的。从此圣职人员大受尊重，牧师如果是那个时候就好一点了，今天不被你们尊重啊，那个时候牧师就很神气了，因为政教合一，那个时候圣职人员也有很大的权柄。等一下我要说啊，这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危机啊，这不是好事啊，很大的危机，让福音的广传受到一点打击啊。若不是后来教会的改革，若不是神的怜悯啊，教会真是从中世纪黑暗期要堕落下去了。好，这是这一段时期神在天上掌权管理这一切，福音借助这样子容易的传开，不过缺点也是有。慢慢的，基督的信仰跟罗马政治连接在一起，也就跟国家主义，甚至于大罗马这一种他们的一个族类的一种观念就混合了。对于蛮族，对于外邦的蛮族，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热忱，没有那么大的福音热忱。我们晓得罗马帝国是从欧洲的多瑙河以南，然后到莱茵河以南，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北，那是蛮族所住的地方，包括了德国这个哥特人，包括了这个 Vikings 这些北欧人，甚至于爱尔兰的塞尔特人都算是外面的，英国只有靠海岸这一边的英格兰这一边的是罗马帝国所到地方。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内福音传遍很快，罗马帝国之外有些没有积极的态度了，也免得好像会有一种国土扩张这个跟蛮族之间的纠缠不清，所以不够热衷，那不热衷去向强悍的蛮族传福音少数有了，不是没有大部分没有。结果神就用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从公元400年一直到1200年神用的方法很特别，结果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特别西边的，以至于康斯坦丁他把国都从罗马搬迁到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以前是拜占庭那个地方的康斯坦丁堡，现在叫做伊斯坦堡。结果西边国势越来越弱，蛮族就打进来了塞尔特人哥特人都是打进罗马城，这是历史上各位自己去看公元四五百年之后那么那个时候整个基督徒倒是很遵从教皇，就是罗马的主教，罗马主教出来斡旋政府没有用了，以致让罗马主教的地位越来越高，经过斡旋弹劾慢慢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被俘虏到蛮族做奴隶。基督徒俘虏到蛮族做奴隶，没有想到这些主人一看怎么有这么好的奴隶这个奴隶都是古里古怪的嘛你主人不在就跟你偷鸡摸狗这里不见那个不见，可是这些基督徒奴隶 尽心做事，而且呢诚实无为，而且又是没有暴力，他们就非常惊讶，这些是不一样。没想到慢慢慢慢，他们的基督生命的彰显影响主人。所以很多蛮族把这些基督徒掳去做奴隶的变成基督徒了。各位，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宣教法。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宣教士，领人归主，神说不定让你做什么领人归主啊。这是你们自己要想清楚的哈，你到底要做什么角色去传福音呢、啊？你要不好好派宣教士出去，那这个历史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不但如此，我还在讲更麻烦的一个。大约到了公元800年，像这个塞尔特人，他们俘虏了很多英格兰的基督徒做奴隶，结果让塞尔特人都信了耶稣。这个塞尔特人啊，以后就移民进到法国，进到土耳其，结果把法国带成基督教国家，然后进到土耳其也有不少人受塞尔特人影响。塞尔特人从波士顿来就知道了，他那个篮球队就是塞尔特。这一些异族人啊，结果信耶稣了，信耶稣，但是非常蛮憨的是 Vikings， 是海盗家族嘛，这个北欧的海盗家族。这些海盗家族啊，他们就南侵，南侵之后专门把各海港口的漂亮女孩子都俘虏走了，作为妻子或者做妾。那么结果这些妻妾美好的见证感动了这些海盗先生啊，归主。这是很有意思的，你去看这个北欧的归主历史，这些 Vikings 发现这些基督徒真不一样。所以慢慢的北欧一带，这个挪威，这个丹麦，这个瑞典啊，那一些海盗的人士 Vikings 信主了。他们没有好好派宣教士向 Viking 传福音，以后女士们被俘虏，用这个方法传福音。所以我要问姐妹们，你是愿意做宣教士，还是要做压寨夫人？你们自己不要答了，自己想好了。当有机会做宣教士的时候不去，不要做，那神后来用另外一个方法把他们都派去了。到了公元1200年左右，几乎整个欧洲归主。这是在历史上它的发展，神在管理这一切，神在做工啊，非常的有意思。当然现在讲一讲，那基督徒在干什么呢？基督徒很可惜啊，很可惜，没有好好对外的心了。因为全国都基督徒嘛，生下来就基督徒，生下来就要受洗了，婴儿洗，然后变成基督教国啊，生而为基督徒，这是完全跟圣经不一样的啊。圣经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没有曾孙，只有被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基督徒生下来就基督徒，这个绝对没有的。那么结果变成很多不真基督徒，然后没有心传福音，灵性不好，就开始很多内部的争执，这是很悲伤的事情。原来是小事争执，比方争执复活节哪一天，圣诞节哪一天，洗礼什么方式啊？到现在连复活节我们所守的是跟西方传统一样，东正教都不一样，这很特别啊。去年 今年了、啊、今年复活节我正好在塞尔维亚，西方的复活节完了，塞尔维亚是晚一个礼拜过复活节，按照东正教传统就是不一样。当然圣诞节更麻烦了啊，到底哪一天真问不完，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也没有时间讲了。然后洗礼的方式啊，浸水礼、点水礼、浸水礼，你是脸向下浸还是脸向后浸啊？那这些问题吵来吵去啊。然后圣餐的饼是有教饼还是无教饼啊？到现在东正教都是吃面包发酵的。西方的教会大半都是无酵饼烤的干的啊。好，那么这个争争，然后争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画十字架啊，画十字架代表一种敬虔的啊，想到主的十字架。所有西方教会十字架是上下然后左右，东方教会上下右左，你不信去看啊，到现在是这样子啊。啊，吵吵吵这个，那谁叫你画十字架？圣经没有嘛，对不对？啊，然后这什么好吵呢？哈，我还不大搞画哪边，干脆我们先画下面好了，再画上面哈。这个不重要啊，吵这些东西啊。然后教堂的里面，你们今天是接受西方教会传统，摆很多位置给你们坐。你们若去东正教的教堂里面，没有半个正直，你们信不信啊？你们没去过是吧？东正教去看看啊，谁给你坐正直的？所有聚会站着聚的，唱诗站着，听到站着啊。其实站着可能合圣经的，主耶稣登山宝训他坐的，大家站着听啊。现在你们坐着听，讲的站着讲，这是反过来的。东正教通通站啊，你们下面通通没有人坐的，没有椅子嘛。到现在没有椅子的啊，你们去找东正教教堂没有椅子的。啊，这些是小事，以后慢慢神学争论。神学争论啊，最有意思的就是圣灵到底谁差来的啊。东方教会认为是圣父差来，西方教会认为是圣父和圣子差来。所以在信经里面加了和子两个字，和子，父和子，圣灵是被父和子差来，这是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只强调从父差来。这样的神学争论居然成为东西教会分裂1054年两个主教长，那西方罗马主教长就是教皇，康斯坦丁堡主教长代表整个东方教会，双方互相咒诅，多可悲的事情啊！两个最被尊崇的教会领袖互相咒诅，以后教会分裂，一直分裂到今天。前些年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去拜访东正教的主教长，这实在是很美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就说不传福音干什么？好，现在考你们了，不好好去传福音，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干什么？斗争，对不对啊？在一起就开始吵了嘛啊，大家在里面吵这些干什么嘛？啊，有什么好吵的嘛？啊，然后东西教会分裂啊，以后这个教会财产越来越多，教会的财产管理、教会奉献的运用等等，就变成了斗争的重要问题了。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讲不完了哈，我下面很快很快，简单说一点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教会灵性越来越坏。主教们这些掌权的，有钱财的权，有人事的权，慢慢的就奢华宴乐。这个 中世纪的主教们啊，那都是最好的享乐，奢华宴乐。然后大家想做主教，那怎么办呢？想做主教，所以中世纪居然可以花钱买圣职的这种作风。你想做主教吗？啊，想做主教啊，比如说黄丁想做主教，那怎么办呢？还选不上你啊，还轮不到你啊，那这边还有很多人呢， 偏横在前面嘛，正中在前面，你轮不到怎么办呢？你说我出100万美金，哎，我这个贪财的啊，哎，100万不错了，叫你再加一点好了啊，150万 ,OK, 我就跟大端去研究了啊，然后啊，大端分80万，我分65万 ,OK, 成功了啊，这个是真的事情啊，这在中世纪就买卖圣职，因为买了之后你就有权了，有权，人事权，财产权，管理权。那么如果没钱了怎么办呢？所以就想出一个办法出来，这个办法就是后来卖赎罪票的办法。教会怎么卖赎罪票呢？好，那怎么办？好，都犯罪了嘛，犯罪，好，跟神父告解，认罪，好吧，可以赦啊。那有的以前的人是真心要奉献嘛，我这个悔改了，我就表白我的真诚，他或者是把钱捐给穷人，或者是把钱还给亏负的人，他就用了很多钱，这是可以的啊。啊，如果你欠了别人家钱，你真的悔改，赶快还钱嘛，啊，你不能一面哭的啊，悔改认罪，你自己有钱还不还人家啊，赶快去还，这是好的。可是慢慢以为说，哦，那这样子我也没有欠什么钱，我就捐钱，我就买位置了。这个中世纪的败坏堕落从这里开始了，更严重了啊。那么买票，买这个赎罪票，买进来的人，这个很多人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嘛，满了嫉妒纷争，甚至于还不止一个太太他都可以买到了，那教会乱七八糟，那甚至有些人根本连字都不懂的，不识字的也跑来做主教了，那怎么去教导人呢？所以中世纪产生黑暗，这个黑暗促成了后来的改教运动。改教运动啊，一想马丁路德，其实前面有好几个一系列的人啊，像这个啊，曾经有过啊，所谓的威克里夫啊 ，John Wycliffe， 然后在捷克也有 John Huss， 约翰胡斯，啊，约翰胡斯起来反对，责备赎罪票的事情，强调根据圣经，结果被罗马政教合一的力量之下抓起来，活活烧死了。John Huss 是一个殉道士，我们非常佩服的。那以后才带来马丁路德的改教。我再借你们两三分钟，很对不起啊，我这怎么讲到不会准时下班啊？因为后面还有很精彩的，不讲可惜了啊。以后神就兴起马丁路德啊，那正卖赎罪票嘛，卖赎罪票的那些宣传人被教皇所派，要盖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盖了120年才盖完，那个非常了不起的建筑，一直没有钱，没有钱就来捐钱，捐钱就卖赎罪票，跑到了威登堡教堂门口，马丁路德是那一边的神学院院长、修道院院长，他听到他们怎么讲，说你把铜板丢到我们这个箱子里，你的罪就得赦免了。你的罪如果没有，你祖先就在炼狱里面上升了。这样话一讲，马丁路德大大生气啊，这完全违背圣经，所以就贴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口，那都是讲赎罪券的错误，教皇的错误，重点在这里。这样子兴起了改教运动。那下面我再简单说一下改教运动大概花了200年稳定了局势，马丁路德之后 瑞士的慈运里，还有日内瓦的加尔文，就一起成就了改教运动的大业。不过跟天主教之间的纠葛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欧洲很多王侯，有的支持改革派，有的支持罗马派，产生战争，最有名的就是30年战争。为这个事情，王族之间彼此攻打，打了30年。在德国的历史上说啊，这30年宗教战争没有让德国一块土地是没有战火的痕迹，是多可怕。这个好了，下面以后大家谈和了啊，定了条约，各自传各自的啊。因为这个谈和甚至把荷兰是以基督教为主的，比利时是以天主教为主的，本来是一个地区的，分成两个国家啊。欧洲就以信仰跟政治慢慢的稳定下来。上帝继续做工，借着灵性的复兴，借着敬虔运动，敬虔运动是德国有名的教会领袖 Spencer 推动的，影响莫拉维亚弟兄会，影响 Sinsendorf 是很有名的人物，我实在没时间讲了。他是个爵士，他有土地，他就吸收了很多真诚敬拜爱主的莫拉维亚弟兄会，在他们150年间派2000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所以近代宣教运动从莫拉维亚弟兄会开始。接下来就有克里威廉到印度，就有马里逊到中国，就有以后李文斯顿到非洲，有戴德森到中国等等的伟大宣教运动。那也跟近代欧洲诸国兴起，他们的海军力量特别重要，那个时候没有飞机的力量，海军力量，所以从葡萄牙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然后他们就到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以后就附带传福音。以下的故事我就不能讲了。无论如何，神用他们一个阶段，到现在真的要用我们华人了，真的要用我华人了，以后有机会再讲吧。现在记住，一个基督徒，神要你至少负责几个人？5个人。我们的担子比主耶稣时代一个基督徒负责25万人已经轻松很多。但是不管多少人，这是主耶稣的心，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愿我们的心预备迎接他。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怎样去你还要怎样来，我们很欢喜要见你的面，但是我们也常被提醒，你最后的托付是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感谢你还给我们机会，愿你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们所能接触的，能把你美好的见证传给人。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